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3号，公元2006年5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自由西藏运动对中国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失望。捷克共和国代表团访问中国调查西藏人权。中共暗中指示捣毁神像，挑拨西藏内部矛盾。胡锦涛结束反美后，中国异议人士加强受到镇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运动对中国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失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昨天星期三发表声明，针对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中国在本周二赢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表示极度失望。声明强调，联合国的这次选举只会让人更加担忧，中国将会利用成员国的名义，在具有实体意义的联合国改革上大搞阴谋破坏。同时，新的理事会因为中国的加入而不能保障人们免受压迫、酷刑和其他的人权虐待。自由西藏运动的马特·威提克斯说，中国入选将会增进其在联合国的实力，同时会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在人权领域上如同以往不会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中国在人权上一直保持全球最差的记录，理应没有资格成为新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声明中还强调，欧盟轮值主席国要求联合国成员选出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上符合标准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当选不免让人感到极大失望。自由西藏运动昨天星期三发表的声明指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0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2148个处决人数中，中国就有1770人，成为全球处决人数最多的国家。另外，中国无视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要求公开透露第11世班禅喇嘛金敦确吉尼玛下落的提议，继续关押着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另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之际，中国人权组织敦促北京发挥领导作用，确保人权委员会的人权政治不再重演。中国人权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当选对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权提供了一个难得而重要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权敦促北京改善人权记录。中国人权说，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领域获得了一些改善，中国人权过去17年里的记录却表明，中国对上访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民间组织、新闻工作者、律师、维权人士的拘留、逮捕和其他形式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而且情况更加恶化。世界多个人权组织和一些美国政界领导人曾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将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选入新的人权理事会。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被选为联合国新人权理事会成员，从而有权审查世界上的虐待罪行，这又是一次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所谓联合国改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三人组成的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前往中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代表团成员之一捷克共和国共党祖扎卡向 CGK 社透露，他们此行将特别就西藏的人权状况展开调查。报道称，祖扎卡表示，代表团非常期望了解西藏境内真实的人权处境。由于当今国际各界对藏中问题议论纷纷，因此这次代表团将会对西藏发生的移民热潮和缺乏宗教信仰等问题上进行调查。按照议程，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从本周三开始在中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同中国官员就人权、少数民族等问题上展开讨论，并且同中国法律及民族事务署官员举行会晤。此次的代表团是由捷克共和国国会外交事务小组、捷克共和国民主党和社会党组成。另外，捷克共和国国会议长曾经于今年二月份访问过中国，同中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吴邦国、外交部长李兆新举行会晤。提及有关人权问题时，吴邦国当时强烈谴责任何国家在批评中国政府之前必须首先了解西藏。因此，此次捷克共和国特别组成代表团访问中国，了解和调查西藏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暗中指示捣毁神像，以此挑拨西藏内部的矛盾。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领袖科考小西证实，今年3月14号100多名西藏僧人在甘登寺娘惹康村捣毁了由中共当局保护的所谓夺界修道的神像。对此，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严格措施，拘捕了多名西藏僧人，并且在暗中指示供奉修道的僧人局捣毁护法神四彻的神像，以此来制造西藏僧人之间的矛盾。消息进一步指出，参与捣毁神像事件的西藏甘登寺僧人丹增彭仇和阿旺仁僧被监禁在达孜县看守所中，并且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他17名僧人受到了3000元人民币的处罚金。当局还命令甘登寺有关人员重新塑造所谓修灯的圣像，遭到了甘登寺僧人的强烈不满。邻居法新社消息，中国政府指控西藏僧人捣毁神像时受到达赖喇嘛的指示，但是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代理负责人维尔维斯林德反驳说，这是一种愚蠢而不真实的指控，也是中国政府一向使用的一种宣传手段，目的在于丑化达赖喇嘛。他说，西藏人民有独特的自我认同和宗教信仰，他们有机会就会加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而中国政府却不断企图控制西藏人民的信仰和认同。耶尔维斯林德还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在当地推动思想和教育改造、监控僧侣的行为而引发抗议活动并不是第一次。他说，最近几个月一些寺庙都发生过类似的抗议事件，单独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打击，其中包括关闭寺庙、驱逐僧侣、控制一切佛事活动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四月结束在美国的各项行程返回中国后，中国官方紧接着就要在本月内开始审判最少4位记者和网络作家。今年年初，为了胡锦涛能够顺利访问美国，中国政府释放了政治犯陆德成和玉东月，并且让囚禁长达15年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拼措拟真在美国接受治疗，并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的本钱。路透社报道说，一位分析家指出，随着胡锦涛的访问结束，这些善意也跟着结束。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杨小青因为揭露湖南地方官员贪污的新闻被指控为敲诈勒索，将在下星期接受审判。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也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天在毕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网络异议人士杨天水和李建平也因为所发表的文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预定在本月出庭。网络异议人士李元龙的辩护律师李建强表示，原先这些案子都预定在2月到3月开庭审理，但是为了胡锦涛访问美国都延后到这个月，因为胡锦涛访问美国结束了，而且还没有到六四，现在正是审判最好的时机。另外，国际笔会北京分会负责人刘晓波也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人士进行审议，将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友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公元1842年，僧巴军侵略我西藏至阿里地区时，西藏首先调遣贝西瓦代本和索康瓦进行反击，之后又调首席噶伦白龙巴和西藏中央代本谢扎汪就杰布等先后到达阿里，最终战败入侵之敌，并签订协议。慈门岭诺布汗阿汪强拜次政，雅措担任西藏摄政王24年后，于1844年离任。当时由于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年幼，西藏人民请求班禅颠杯尼玛担任西藏领袖，于是班禅忍不起担任西藏政教最高领袖达9个月。公元1846年，因后藏地区政府税务人员未能完成税收工作，西藏政府审核编制火羊年清册。公元1852年，因喇大克拒绝支付西藏阿里地区政府商务人员给上锦密之马差，两位阿里总管派代表进行商讨，双方一致同意签订协议，喇大克按旧例支付西藏政府商务人员马差，喇大克之逢年朝贡者也按旧例放送，并有克什米尔和喇大克为一方，西藏阿里地区两位总管为一方，双方在协议文件上签名。公元1853年，在西藏与印度边境，有一位叫谢热扎巴的藏人没有按旧例向本地上收而捉拿时，他逃往印度投靠英国人，西藏政府派谢扎小白汪就解波亲自前往英国办事处，在迪兹堡双方进行商谈，并于1853年藏历水牛年3月1日双方签订英国人不做谢热扎巴的谈护人的协议，之后此事又重新引起争议，西藏政府又派阿佩南杰朵吉和谢学吉敦巴两位一同前往与英国人协商，最后双方一致同意，为了维持西藏甘颠婆章政府与英印政府间的友好关系，今后谁要在双方间挑拨离间，都要严厉惩治，并于水牛年12月5日签订藏英协议书。公元1855年，库尔克违背1793年之条约而侵略并占领西藏吉隆、涅拉姆、纵嘎等地，西藏派噶伦哲康巴、西藏中央代本冉雄巴、后藏代本巴查瓦等带领藏军进行自卫反击，直至库尔克同意以和平方式进行谈判为止。为了进行谈判，格冲嘎鲁谢扎亲自前往尼木拉，增进阿旺赞杰和嘎尊以及查巴等到尼泊尔谈判的关系，并于1856年藏历火龙年2月18日双方签订有10项内容的藏郭条约。公元1858年和1876年，在天津和金浦两地有英国和满清前后签订两个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从印度经过西藏到中国，也可以从中国经西藏到印度，并颁发签证，在签证中写有英国人到达西藏任何地方，满清官员都要尽力协助接待。公元1862年藏历水沟年，西藏摄政王惹称呼图克杜阿汪也携辞称因滥用政府官印，噶夏要求选一位掌管政印之官员。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了。